神剑。诗篇第九十二篇，和合本，安息日的诗歌。称谢耶和华，歌颂你至高者的名，用十弦的乐器和瑟，用琴弹优雅的声音，早晨传扬你的慈爱，每夜传扬你的信实，这本为美事。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，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。耶和华呀，你的工作何其大，你的心思极其深，畜类人不晓得，愚顽人也不明白。恶人茂盛如草，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，正是他们要灭亡，直到永远。唯你耶和华是至高，直到永远。耶和华呀，你的仇敌都要灭亡，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，你却高举了我的脚，如野牛的脚，我是被新油膏了的。我眼睛看见仇敌遭报，我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。一人要发旺如棕树，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，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，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。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，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。他是我的磐石，在他毫无不义。诗篇九十二篇。我们有关系，那就没关系了。我们没关系呀，那就有关系了。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。
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凯传。今天海伦老师再一次在我们的当中，上一次我们一直在谈的一个话题就是尊重这个话题。海伦老师，你是不是觉得其实尊重这个话题说起来非常的抽象呢？
尊重这个词太抽象了，你说它是个动词吗？它又有点像形容一个人的品格， 好像就不仅仅在描述一个动作，它涵盖太广了，太抽象了，太有深度了。那到底什么是尊重呢？请问凯传，你觉得你小时候当大人们提到孩子要学会尊重父母，你能够懂这个词什么意思吗？
首先我的感觉就是你的位分比我高了，对吗？然后呢，你讲的每一句话我都得好好的听着了、然后从行为态度上呢，我就是要表现出我比较谦虚啊、是吗、比较听话呀、然后呢对你要和颜悦色呀，至少你骂我的时候我都不敢还嘴呀、那其实心里是很生气的了、但是表面上我还是要很低声下气的来讲一些话。
对， 对，
包括就是不光是对父母了，我觉得包括对长辈，或者是对一些在职场当中的你的老板呢，
在高位的、专家呀、领导啊，
对了，然后
认为尊重一定是有一个上下之别，
对，
或者说假如我想尊重这个人，那么我要刻意在行为外貌上给人一种印象呢，让别人一看我们两个就知道他在高位我在低位，人家就知道你在刻意的尊重他，你确实是在尊重他，尊重他，对吧？
没错、
这是咱们中国文化差不多整个文化流淌到现在大家一个共识吧。那么真理中讲到的尊重是什么呢？我打个比方，十诫众人都清楚的，对吧？十诫里面其中有一条叫什么？你要
孝
敬
父
母。这个孝敬这个词，为什么咱们中文的圣经把它翻译成孝敬哈？我自己呢，个人对孝敬这个词的翻译不是太认同它的准确度。那你去查孝敬这个词的原文，希伯来原文，当年哈写旧约圣经的这个作者，他原文用的是哪一个词汇呢？也就是耶和华神告诉他写的那个词是哪一个词呢？查原文你会发现那个词叫做什么，就是英文翻译过来叫 honor， 就是尊荣。咱们中国人一说孝敬，你下意识反应是什么？什么都听他的、
对啊，爸妈说东你不能西，说黑你必须说，
而且态度得特别的恭敬。
对对对，
就像你刚才形容对什么尊重的所有的解释啊，你要跟他刻意表达出一个我特别好像服在他底下，一个刻意的，这是一种孝敬嘛？哪怕他发脾气你也不跟他计较，他说什么你都要去听，我们中国人认为要这样对父母。然而根据圣经的真理，耶和华神对他的百姓说，你要什么？尊荣你的父母。尊荣是什么意思？尊荣的第一重要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够羞辱你的父母。但是尊荣这个词里面有没有包含说你要凡事没有底线的，凡事都要以父母的意思为最高的旨意呢？没有。当你已经成人以后，二人离开父母成为一体，讲到了孩子们长大结婚了，成立了新的家庭以后，这个时候要尊荣他们。根据真理，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个三代同堂的时候，我怎么样来分配我的精力和爱心给我的孩子，给我的妻子，包括给我的父母，有时候这中间呢，是不是有会有一些矛盾啊，一些冲突出来，或者说一些误会。其实呢，绝大部分情况下倒不是说大家互相恨怨交加，更多的情况只是分配不公。我觉得我是你身边最重要的，结果你把你最重要的需要给了你父母啊，我觉得我是你的孩子我应该最重要，结果你为什么对你的配偶那样子。总而言之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被更好的对待，更看重，那这会产生一个冲突，所以处理不好这个关系会拖后腿，让你的家庭不得安宁。那怎么处理哈？又是回到圣经。好，那我对待我父母态度是什么呢？根据圣经，你作为基督徒，你就要思考尊荣和我们中国人翻译过来的孝敬它有什么区别。你必须要重新穿上这个新衣裳， 换成这个新皮带了，而不是按中国的文化来理解对父母的态度，称为孝敬，不是的。耶稣只要我们怎么尊荣父母，耶稣甚至对一个门徒说，对那个门徒主动说，你来跟从我吧，对吧？那那个人就说什么，
我要回家先跟我父母说一声啊，我要先把家里的事儿料理好
啊，然后他甚至还很委婉的，他很想跟耶稣，但他还很委婉的说，那等我的父母入土为安吧，等我埋葬了父母以后，我就跟随你。
对，
你看他是不是两不耽误，既怎么孝敬了父母，他是在孝敬父母，就是什么都以父母为主，为重要的，为最重要的。同时呢，他又想跟随耶稣啊，但是耶稣说，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，你来跟从我吧。
这句话真的那时候理解不了，觉得怎么耶稣怎么这么冷酷啊。
是的。
是吗？
真理是不从来不模棱两可的，真理就是是就是是，不是就不是。当真理出来的时候，人心里面那个模棱两可的世界的肉体的东西就会感到痛，就会下意识觉得想要反抗，因为黑暗不能够接受光。所以真理来的时候是两刃剑，太锋利了。大部分人已经活在自己那个模棱两可的灰色的世界里了，既不白也不黑，这样我最中庸，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中庸呢，我就保持怎么，我可以活着，我可以安全，我可以游刃有余，进可攻退可守，咱们中国文化几千年讲究这个。但是真理来了以后，哗一下把你的灰色全部照亮，全部显在光下，哎呦，感觉非常的不舒服，因为已经习惯了让自己可以有一个保护，自我保护的墙了，完全敞开，非常没有安全感。所以人会下意识不想顺从真理，明白啊？总想有自己的保护的自我保护的能力。所以你说到孝敬父母，实际上它里面是什么，应该是尊荣父母。主的诫命只要求我们尊荣父母，当你明白了尊荣它真正的意思，你思想默想这个词，然后你去祷告中问主说，主啊，求你向我解开什么是尊荣父母。你真的去叩那个门，你真的去寻求，他会允许你寻见。所以不仅仅是说我们做教导者把这个答案直接给你你就明白了，你还是不明白。每个人你只要渴望理解这个词，问主，谦卑的询问，他会按照你能理解的方式解开在你的心里，然后你照着行就好了。但是切记，一旦神给你解开这个真理的奥秘，这就是他的新衣服了，这就是他给你的新皮带，给你的新酒了。请不要继续死死抓住你那件破烂的旧衣裳，或者你那个旧皮带死死抓住舍不得放掉。你必须用一个全新的思维，一个可以盛装新酒新油的皮带，你才能装住它，承受它，以至于成为你的新生命。否则的话，耶稣说结局是什么，旧皮带装新酒，最后就是酒也洒掉，
皮带也破
了，皮带也要破掉。我们再说回到这个扎耳环的这个儿子和母亲，然后母亲就问他这个问题，结果儿子就回答，然后母亲又问他，因为我跟这个母亲的建议就是说，你多问问题，而不是直接给他一个答案或者结论说这不对，你要改，你问他。这个母亲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对儿子产生过这样的好奇心，所以他费了老大的力气，拼命的让自己可以找出各种他能好奇的问题来问哈，大大的练习了一把。结果儿子跟他聊了很久，从头到尾母亲就没有跟儿子表达自己的观点怎么看这件事。这个儿子后来就是回工作的地方哈，之后儿子打了个电话来，主动跟他妈说，妈，我想了一下，他说，妈，我准备这个耳环， 我不戴他了。然后他妈就很惊讶，然后 反而问他说，那你周围人不都戴吗？那你不戴的人家会笑话你吗？ 结果他自己觉得那有什么，没关系啊，我不带就不带咯，为什么一定要像别人一样。然后这个妈充满了无限的激动，然后在这个线上的平台跟我们分享这件事哈。听的人觉得啊，很有意思哈，但是作为当事经历这件事情的母亲本身，她却是大大的经历了这位活生生的神，经历了真理是多么带有大能。真理这把宝剑哈，又锋利又准确，只要一刀下去，你不需要像我们人用世上的那个道理或者办法哈，甚至狡诈哈，哎呦砍好多刀，100刀中有一刀砍对了呢，就解决问题了。我们到处寻找各种各样的办法，尝试几十种。
对，
甚至很多的家长，他到我们的这个亲子的真理课程中，说不定也是他人生中的几十种策略中的一种。
没辙了，他可能哎想想有病乱投医吧，
就好像菜市场买菜一样。
对，
我们只是他的其中的要买的一种菜而已，万一哪道菜正好是他要的呢？这种心态其实是要不得的。我倒宁愿呢，你真的是脚踩耶稣这条船，其他就不要踩了。耶稣说你拜我又拜马门，这样的你拜我也是枉然，我根本不接受这个敬拜，那你何必呢？你还不如就像耶稣在启示录说的，我宁愿你完全的冷或者完全的热，你不冷不热的，哎呀我自己都觉得别扭，我还不如把你吐出去呢。啊，所以耶稣是不被欺哄的，你如果跟随我，对不起，除我之外别的东西你都不可以把它放在一个高处，要不然的话你就去追求你要追求，没关系，因为我仍然是得胜者，我仍然在我要指定的时刻让你最后归向我，我有绝对的信心，你如果仍然选择要追求那个世界，你去追求，因为我对你仍然有我的时刻。耶稣绝对有信心，所以我们对子女也是一定要这样，你想要赢过这个孩子还是想赢得他呢？耶稣用他自己做榜样，赢得了我们这批儿女，神的儿女，他赢得了我们的心，我们现在所做的是甘心乐意的，不是吗？你每一次取舍其实都是爱他，都是敬拜，都是侍奉，都是献祭。甘心乐意赢得儿女是一个上上策的家长啊，如同天父得着我们的心一样。
对，就是不是要赢他，而是要赢得，那这个赢得就是他的心啊。
没错，让他跟你站在同一边。
你说的，我说的，他说的，
神说的。
神说的，听你的，听我的，听他的，
听神的，还要行。
我还走到主的跟前，我还来到主身边，我还坐在主的脚近前，我还看着主的脸。
今日我们复习的经文是《哥林多前书》4:1-2，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神奥秘事的管家。所求于管家的，是要他有忠心。哥林多前书4:1-2。今日背诵的经文是《哥林多前书》5:8，和合本。所以，我们守这节，不可用旧教，也不可用恶毒、邪恶的教，只用诚实、真实的无教病。《哥林多前书》5:8。 八节。哥林多前书五章八节，所以我们守这节，不可用旧脚。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。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柄。哥林多前书五章八节。哥林多前书五章八节，所以我们守这节，不可用旧脚，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脚，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柄。哥林多前书五章八节。哥林多前书五章八节，所以我们守这节，不可用旧教，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，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柄。哥林多前书五章八节。
生命包括，求你。
各位听众朋友们，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。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，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，请与我们联络。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，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-717-8369，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febccanada.com。